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介绍马窦福音第23章。我们前面在24章的结尾部分也连续四个耶稣跟犹太的领导阶层辩论，是非常强烈的冲突，结局是很清楚，耶稣让这些人都哑口无言，就是毫无疑问马窦要呈现的耶稣是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他是卓越的，超越一切的，他整个的不论是做人或者是他的宣讲都远远超过犹太的领导阶层。那在这个段落结束以后呢，现在23章开始，马窦把这个整个的眼光啊大概转向他当时生活情境了，马窦的生活情境，马上跟各位看，你看整个23章的言论呢，当然是放在耶稣口里面讲的话啊。但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个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的篇幅的话，这一章马窦篇幅大得不得了啊！我跟各位就是要用这个当做一个简单例子，这个三部福音合观的例子，上面是马窦福音的整段话，马尔谷说一句话，就是。然后路加呢，他有一个路加福音11章有六个话来责怪法利赛人，那个篇幅小很多啊。这马窦福音是篇幅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但我们知道这个是大概有相同的材料基础，他们收集以后，路加就是很朴素的，就是按顺序排列出来了。马窦呢有一个特别的编辑的程序，加了很多的话在里面。当然他的目的可能是应该针对他当时所生活的情境，就是在耶稣以后大概耶稣死后40年50年左右，就是耶稣后的这个80到90年之间啊，马窦福音团体他们面临着非常强大的犹太社会的压力。那么当时的犹太社会的领导者因为圣殿已在70年毁灭了，所以整个的领导者的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里面有一批人啊，一批人特别研究圣经的，称为经师啊。那这一群人他们是领导整个的犹太社会，他们对基督徒团体刚刚成立团体压迫的很厉害啊。那马窦团体大概承受这个困境，那他们要面对这些人，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对外要抵抗他们的言论，对内的要巩固他的信仰团体，那编成这一些整个23章内容。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大概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章了，让这个犹太信仰跟基督信仰决定性的区隔开来啊，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让这一个基督徒团体啊，刚刚诞生没有30年40年的团体啊，很年轻团体，还没有不到50年嘛啊，这个团体呢慢慢的真正走出犹太社会的影响。我们读马窦福音知道很清楚，他们这一群人大部分是犹太基督徒，所以因为我们看见福音有好几次说应验了经上的话，证明这个读者对经很熟，对圣经很熟，那这一圣经熟的人应该就是犹太人哦，犹太传统深厚的人。那这一群人他们是现在相信的耶稣啊，成了基督徒，可是另外一群更大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并没有接受这个信仰的人，他们开始对这一小群有强大的这个压力跟迫害。那马窦在这个情况里面鼓励他们的基督徒能够坚固，同时呢把自己的特色跟这个过去的传统犹太的信仰分隔开来，用这些言语放在耶稣的口里面说出来就特别有力量啊。大概我们可以这么懂这一章，因为不然我们很难去明白为什么这个耶稣的话这么严厉，而且在历史研究里面，耶稣对于经文里面对于法利赛人的指责是有点不公平，我们说放在引号里面的不公平啊，给各位解释什么叫不公平呢？好，那么这个是在马窦的编辑里面是耶稣对于反对他的人啊正面冲突的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他就是非常严厉的而且直接的长篇大论的去反驳那一些反对他的人。那么这23章结束以后，一直到耶稣审判啊受审判的最后的苦难审判之间，耶稣呢不再对这些人讲话了啊，就耶稣又回头怎么对基督徒团体讲话，对或者说对当时的跟随他的人讲话。 那这段话呢，基本上就是相当的具有恐吓性或者惩罚性的言论了。一开始是祸灾祸灾祸灾，就是这种诅咒性的语言啊，就非常非常强烈的语言。我们知道马窦福音有五篇大的演讲嘛，那个我已经提过，从三宗圣训啊、派遣门徒、比喻或团体生活，还有等一下这个20章以后25章的那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言论。这五章的结束呢，最后都是说什么？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啊，用这样的语句来表达整个言论的结束。不过呢，在23章，我们现在要读这一章里面，并没有这样的结束啊，是非常。剪完了就完了，耶稣就开始换了一个场合，就是从圣殿里面出来。24章第1节，耶稣从圣殿里面出来，所以很清楚，23章是在圣殿里面讲的话啊，因为他接着22章一直下来，就从耶稣进到这个融进耶路撒冷城以后，一直在那边生活，然后讲话，然后23章讲完以后呢，他离开那个圣城，但并没有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这么隆重的一个言语的文学上的一个结束，就是把这一个从文学形式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区隔啊。这段话是耶稣对这一些法利赛人或者犹太的领导阶层的一些指责啊，或者是责骂，不像另外五个演讲是对于信仰团体的鼓励啊、关心啊，这是非常清楚不同的讲法。那我们把这个23章可以分成三段，首先是1到12节，那么就是要反对那些在犹太社会里面自己骄傲的那些老师，同时呢说出他们的外在怎么样，表达他们的外表怎么样。那13节到33节非常长的一个段落，就是一般我们说七祸灾，有七段话从祸灾开始啊。那最后34到39。谈到这个基督徒呢将会受到迫害，以最后呢这个耶稣对于耶路撒冷的哀悼的一些预言性的报告这样子。好，我们就是先读第一段1到12节啊，也就言论可以分开来看。好，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宝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膀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金甲放宽，衣穗加长，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守卫，会堂上的上座，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拉比。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好，第一节就是一个引言，很简单，要带出耶稣的话，讲出这个场合。耶稣呢对民众呢跟门徒们讲，对象呢是民众跟门徒。那我们可以想象是马窦这个作者啊，告诉他的读者，可以这么想象啊。好，那么这段话呢当然是非常尖锐的谈话啊，对于法利赛人跟经师非常强烈的指责，他们说什么这些人呢只说不做。我们这个话其实不符合历史情境的。我们在路加福音有一个故事很美，我们看那故事，在路加福音18章，各位都熟悉的故事了，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8章10到14节，在1624页。好，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啊。他说，路加18章啊第10节，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 那个法利赛人站着心里这么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的人一样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他说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是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好，去进食跟捐献十一之物都是犹太法律规定的，他做的。好，这法利赛人做的，他们基本上法利赛人是非常严格遵守法律的，他们所讲的呢，在坐在梅朔宝座上所教的，他们也努力的要执行的，要实行的，很清楚。当然这边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基本上呢只是口头说说，这是二十三章耶稣的指责，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的，他们也有实际行动的。那法利赛人其实是努力而且非常严格的遵守法律的正义的，所以耶稣他基本上当时他真正的批评呢，并不是他们没有守法律了，耶稣一定批评过的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只是呢因着守法律而自以为靠守法律就够了，或者像刚才那比喻讲的一样，他以为守法律就可以轻视别人，他以为自己能够守法律就可以骄傲跟自满，这个是耶稣批评的，大概是耶稣当然在生前，在耶稣生活时代他的批评。然后呢这个作者呢马窦可稍微就是多加了一点点啊，讲的说他们这些人呢只说不做，我们相信呢一定也有人只说不做，一定有人，这很正常，对不对？今天里面在一般的这个生活情境都有人的，不过说整体的这样子普遍性的责备法利赛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符合，应该是马窦在当时的情境里面为了要兼顾他的信仰团体，稍微过度的批评了他们当时的对手。所以呢真正耶稣的态度呢应该是表现在第五到第七节，就讲什么法利赛人呢注重外表让别人看，当然这个是比较符合真正耶稣的当时所直接要批评的。好，这边提到法利赛人跟经师，我们刚才跟各位简单介绍过了，经师是一种特别的称号啊，是在法利赛人的这个弟兄团体里面一群特别的人物啊，他们是法利赛人中的一小群人，这一群人呢他们特别的研读法律啊，特别的下功夫研究法律，而且呢他们也解释法律，在根据这个法律，当然我们讲基本上是梅瑟五书，梅瑟的话，在根据这个法律发展出很多的律法啊，有很多小小的细细的规则，把这些条件呢加在这个犹太人身上。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比喻了哈，我们今天就这个，我们今天讲法，各种不同的法，宪法什么法，对不对？什么法规，教育什么施效法，不同法里面，然后还有很多的行政法规嘛。我也不能这么比喻，就是这法利赛人他们加了很多行政法规，一样都要做。我不这个类比不知道通不通，各位可以欣赏看。我想大概差不多啊，要把这个加在人身上。那么经文呢就指控说，这群人呢。把这个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那么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连指头也不肯动一下啊，这当然也是一个过度的责备了，这其实也不符合历史情境的。大概我们可以想的是马窦这边写呢有另外一个图像是作为对照的，我们还记得耶稣曾经说过话，对不对？你们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啊，你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啊，大概这样子。所以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不同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担子是沉重的，但耶稣呢给人担子轻松的，大概是这个是一个对比，就是可能这个是比较符合这个历史情境的这个话。那具体的这边说的是他们连只会动一下，就看着别人这边累得要死啊，这个其实是不太符合这个历史情境。我们只要想想保禄就好，保禄是法利赛人呢，他非常规矩的，他认真守一切法律的啊，就你明白，就是保禄呢，就是活在大概跟马窦差不多，比马窦的时代早一点点嘛，对不对？大概，但是这个大概是同样耶稣以后的人 所以你明白这我们这边所读的这些指责，就客观的情境而言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要明白大概是马窦把这些话放在耶稣的口里面说的。那从第五节开始比较是耶稣真正的指责，怎么样，就他们这个只是在乎外在忠实，外在对于法律的忠实。那说好，那是金甲，金甲啊，就是这个在出谷记、生命记都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小盒子啊，我们去朝堂会看个小盒子啊，绑在那个额头上面啊，戴着帽子的上小盒子，他们有时候用皮带缠在那个左手腕上面啊，缠上去，在祈祷时要很认真把缠好啊，绑好。当然就是都是怎么要提醒他们记得天主的法律。那个金甲里面有一句金句啊，就圣经的话，就是生命记的那六章五节啊，就是。里面一些你要听啊，上主是你的天，你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这个天主，这一句话把它放在金甲里面，放在额头上，放在这个手腕里面，祈祷时就是靠在胸上啊，就是理智要想，心要爱啊，非常美的一个表达。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只是做形式的，这要注意到，就是有很多人是真的很诚心。其实每次我们去这个圣地里面看，就是你看那个在西墙前面祷告的人哈，那些人真让人感动的，他们在祈祷真的很感动。当然有人在那边边祈祷从东张西望的摇摆不定，这也有，这不奇怪。我们弥撒里面不是一样吗？弥撒里面打手机的到处有，所以就不要去笑那些人了。就是我觉得就看到那些例子，不好的例子，想想自己，真的我是老七，不要是老八。但是你要看好的例子啊，真的看到很多法利赛人在那个城墙上祈祷啊，他努力的装扮自己啊，穿上各种制服、衣服啊、披风啊、穗子啊、金甲绑好，戴好帽子，打开经卷，啊，做的一丝不苟，那个真让人佩服。那个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的，要学。好，这是金甲。那么穗子，我们稍微看一下《户籍记》十三章啊，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金甲可能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看《户籍记》十三章，就是这稍微读一下，都是这个天主呢透过梅瑟所给的一些规矩。在《户籍记》十三章十六节，哎，糟糕，我写错了啊，好像。我这边好像记录错了，但我打字的问题。嗯，十八章吗？
对，
第十五章十八到三十。哎，谢谢。户籍记十五章三十七节开始，对，啊，户籍记十五章三十七节。好，上主训示梅瑟说啊，在202页，好，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吩咐以色列子民，命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边上坐上穗头，衣边的每个穗头应该用紫绳系着，这个穗头不叫你们一看见想起上主的诫命依照遵行，免得你们随从心中的和眼目的欲望而放纵淫乱。很清楚的啊，这样你们必对我的一切诫命怀念不忘，依照遵行，这样你们在天主面前常是圣洁的。所以这个穗头呢绑在衣服上面，为了提醒他们想起天主的诫命，就不要去违反啊任何不合乎天主诫命的事情啊。所以基本上这个衣穗跟这个金甲都是相同的啊，相同的意思，让犹太人特别纪念天主对他们所定的一切法律。可是呢，这边耶稣所攻击的并不是说他们这么做，而是有些人特别把金甲做得特别大啊，把衣穗做得特别长啊，让别人看，你看我们有多么的爱啊，这个味道啊，是吧？本来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不用做得那么夸张啊。这是他们是所被耶稣批评跟责备的。好，然后呢，第六节呢，就是说了怎么耶稣公开谴责他们要争夺高位以及其他的光荣地位，他们喜欢在宴席上做首位，会堂上做上座啊。 但我们今天很，今天我们大家很少看见这样的例子，一般现实大家至少也可以先买，可以先举办哈，等一下，今天至少这样子。不过当时是，当然就是要抢好位置这样子啊。好，那对马窦而言说，这一切是怎么样？他们这么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见的，为了做给别人看的。做给别人看，当然就没价值了。我们还记得，对不对？在山中圣训耶稣说的，不论是进食啊、施舍啊、祈祷啊，都要在隐秘处，让暗中的天父看见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去做给别人看。这边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相对立的一个表达。法利赛人这边作者是让别人看，那么他们寻求的是人的称赞，啊，寻求人间的光荣，而不是什么为了要光荣天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批判，耶稣对他们非常强的批判。那么显示呢，这些人呢就相反了耶稣的精神，我们也可以说相反这个上主之神。我们其实真的可以说，我们真的可以讲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读这一段圣经，想想看我们自己今天的基督徒一样犯这些错误的非常多的哈，就是对啊，我们都很爱把这个玫瑰金念珠啊挂在身上啊，漂漂亮亮的啊，那些我挂是可以挂，没有问题，只是总是要问自己为什么挂啊？你这也是挂了为了给别人看啊，那有问题。为了提醒自己那是好的啊，就怎么样去分？这当然我们不能判断别人了，就是要明白这些批判啊，在历代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要反省，很可能落在我们自己身上。是完全可以用的。好，那么如果我们也这样子的话，我们读经这样就是应该要好好的提醒我们自己。好，那么最后八到十二节呢，就是耶稣呢对一般的群众了啊，就他们当时的听众做的一些警告。马窦这边大概一样是看着他们当时的信仰团体，可能也包含以及这个日后的一切的教会。那从这段经文里面看的什么这些特别的名称啊，这个导师啊等等的称呼啊，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名词能够出现，表示当时已经存在这个职务或，这个身份啊，这个大概在马窦当时的团体里面呢，那么已经有了教师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这段经文给那些老师们上了一课，可以这么看哈，这八到十二节很有趣的。好，那么从八到十节我们大概可以看成是这个团体的规则啊，这样子。那么第十节我们听在耳中啊，好像是第八节的重复。第八节说你们不要被称为拉比，第十节你们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这个拉比当然是希伯来文啊，那么导师呢是希腊的表达方式啊，在希腊有老师的啊，就是好像是一个把第八节一个犹太的语气转变为希腊的语气而已。不过呢，其实内容上是不同的哈，还是不同。因为第十节很清楚的说，你们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基督，啊，就是耶稣，墨西亚，墨西亚就是基督的意思。那么这个也就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人们对耶稣最根本的称呼，耶稣就是墨西亚，耶稣就是基督。那么第八节提到拉比啊，那么在福音中呢，耶稣呢也常常被称为拉比啊。拉比的意思就是我的主的意思，我的主，啊，本来是拉拜，我的主。那么后来演变成怎么样？师父，我的老师啊，这个意思在文字上面。我耶稣被称为拉比是蛮奇怪的哈，在犹太社会里面，有人认真的学习。接受正规的法利赛教育，最后成为经师，成为老师，教圣经啊，教群众们认识天主圣言，他们是拉比啊。可耶稣呢，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就好几次耶稣讲说，这他哪里学来的？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吗？老百姓这么讲，那么所以这个是有点奇怪的啊。但是不过呢，当然这应该是耶稣真正的生活让人觉得他的教导有效果，或者我们可能更进一步说，应该是耶稣死亡跟复活后人们在信仰上的表达了已经。当然这个拉比以外呢，我们知道他有这个我的主的意思，那耶稣的确他以后在死亡跟复活，人们发现他在信仰中的特殊的地位，人们就直接称呼他为主了。这个文字的这个语言上的一个慢慢的变化大概是这么来的。 第九节也提到说，你们不要被称为父啊，不要被称为父。在犹太的传统文字里面，我们找不到有任何的记录说他们把军师称为父。我们今天有一些的怎么讲师父师父这么讲，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德国念书啊，我们德国我们说我们的指导教授叫博士爸爸，德文这个字 Dr. Vater， 我们讲这个字的啊，就是我说我的是，我们不说这个 promoter， 我们不说这个指导教授，我们就叫博士爸爸，简单翻就这个意思。啊，不必是，就任何人念博士，他的博士的指导老师就他的 Dr. Vater。叫他的博士爸爸，就有点像这个，有点那个师徒制的味道啊。那基本上我们在犹太社会里面呢，我们这段话让我们惊讶，因为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称金师为父，是吧？这边可能是来自于对于先知们的尊称啊。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对吧？旧约里面厄里首称厄利亚我父啊。在先知的里面，在这样的先知的那种称呼方式，或者是犹太传统当中，在他们的圣祖们的称尊称，把这些话用在这边的经师上面来了，这样子。那么，对于这个基督信仰而言呢，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慢慢的就形成了宣讲者或者信仰团体的建立者，就成了团体的父亲。保罗这么用的啊，保罗说我对你们是父亲啊，看格林多前书。他说：“你们有很多老师，你们老师是不缺的，父亲里面只有一个。”啊，你们保罗讲他自己嘛？大概是这些话，这些的在耶稣时代、耶稣时代以后的生活情境里面，基督徒团体里面慢慢用这些字，然后被用到这个经文里面来了，被马窦就用这个传统里面写进来这样子。那么基本上，我们对于“父”这个字，的确是我们说，因为在文学的记载里面找不到。用在金师身上的例子，所以在圣经学的解释里面，这边这个字让它吵不完，各种可能性提出来。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简单来了解就好，这是一个简单，就是个尊称啊，就是尊敬这个团体中的老师，或者说团体的建立者，或者团体里面的长者就好了啊。在团体里面具有着某种重要的功能，那么也就可以了哈。那么这些人呢？那么他们都应该切记，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情况，他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老师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啊，基督以外没有别的老师。那马窦呢，接受这个传统流传下来的这个团体的规则，所以呢，就是怎么样，你们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啊，第八节，你们都是兄弟，啊，不要称别人为拉比，不要被称为导师，不要称别人为父，你们当中的怎么样，都是兄弟，因为你们只有一个父，天上的父。我们最近在平日弥撒里面念天主经嘛，哈，就像读了马窦福音这段话，天主经就是你注意到天主经的祈祷格式都是第一人称多数，就是我们。那我在堂区里面一直叫你们解释，我说这个信仰啊，永远是团体性的啊。你听到有人说，哎呀，我自己一个人祈祷就好，我不要跟他的关系，太复杂了，我一个人就好了，安安静静朝拜天主就好了。我说你可以朝拜天主，但是不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我说不是啊，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或者说基督信仰，无论如何我跟人有关系，不论他对我好对我坏，不论他喜欢我让我烦，我们有关系，我逃不掉，我也不可以逃啊，这个很难让人接受，不，这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天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宽恕别人，才能得到天赋的宽恕，很简单。你当然呀，很难做不到，我们都知道很难。不难的话就不用你们了，我来就好了，不劳各位大家，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很难，可是这是我们的招教嘛，我们的信仰招教。啊，不要看这个难跟不难，要看这个招教啊。那么天主这样招教我们，也给我们能力这样生活，所以基本上呢，在这样的一个招教里面呢，是非常美的招教，因为这个招教告诉我们，在天主前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平等的嘛，啊，我们是一样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兄弟姐妹。因此呢，初期教会就开始彼此互相称兄道弟，以兄弟相称，以姐妹相称嘛。那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于基督徒团体最早的互相称呼的方式啊。 每个人都是弟兄，都是弟兄，包含在本来的家里面，在社会结构可能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那进到这个信仰团体，他们说是在团体还不当称为兄弟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好几次还要教他们，你们虽然是兄弟了，那么做奴隶的更加尊敬你的主人啊，主人呢要爱护你的这个仆人，因为你们是兄弟。没有，他没有把这个社会结构打破掉，没有啊，因为那时候耶稣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在那个时代里面不能做这种革命了。但是那个主仆的关系可以存在，并不会妨碍在信仰当中彼此是兄弟，不妨碍的。而且我们知道，就很多东西怎么样去明白今天跟过去社会结构的变迁啊，有很多东西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那以前是同时可以存在的，但我们今天很幸运啊，不再有这样的一个奴隶的这个制度存在，对不对？那我们就更该更容易真正的称兄道弟了，对不对？但我们知道事实上不然。哦，团体里面啊，不得了，团体里面的勾心斗角的不得了，对不对？这个拉我讲，那个拉我讲话的，我都怎么办？我都不知道。呵呵，刚去没几天的，我说你们讲的话，我通通都相信，谁讲我都相信，就完了，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能力分辨，我刚去没能力分辨，通通相信。但我希望你们就是摸摸良心，你是对天主讲话吗？帮我怎么办呢？我真没办法。对，还好了，我的这个长处就是不太怕别人讲我，然后那他们最后一定讲我的，我相信一定的啊，神父怎么压心到跑啊，怎么样？我也知道对他们是亏欠，但我希望慢慢的在堂区里面服务可以稍微的慢慢正常一点。好，无论如何，对马窦而言呢，这个信仰团体呢，彼此以弟兄姐妹相称，这是一个义务。这也是让团体能够真正存在的力量啊，是每一个世代基督徒团体生活的理想，而是必须活出来的啊，必须要活出来的，很清楚。好，那我们这边如果我们讲这个弟兄团体啊，这边看了啊，那么相对于天主是父嘛啊，那父跟子女当然是很和谐的一个家庭的图像，我们看不见任何植物的表达。没什么植物，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跟着环境的发展，很快的教会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植物了，那马上就形成这个主教、司铎、执事这三级的圣职啊。那么这个植物呢，其实非常早就出现，第二世纪初期的这个圣人啊，安提约基亚的伊拉爵，他就已经写了这样的东西啊，表达已经存在了啊，他自己是主教。所以我们说这个结构其实很快就出现了，这个制度性的结构呢，也不影响他们彼此与弟兄姐妹相称，不影响。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东西生活得好，这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这个主教、司铎、执事，那是一个职务啊。像我们家里面，说家里面大家以前大家庭，对不对？兄弟姐妹还要分工合作嘛，对不对？你扫前厅，我扫后院的。它是一个职务，但是在一起生活还是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当然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永远存在的理想，就是职务跟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不冲突的啊，怎么样能够维系得好，当然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在信仰内得不断的反省。好，那么最后这个十一节跟十二节呢，就是当时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就得到一个耶稣的给的基本的规则啊，你们当中大的呢该做仆役，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样的话，大的该做仆役。那另外就是，那么天主呢贬义骄傲人，举扬谦虚人，这是什么大的该做仆役的理由啊？为什么大的该做仆役呢？因为天主呢是只会举扬谦逊的人的。那把这个思想呢用在这个弟兄姐妹般的团体的话，当然就是自我贬义的人啊，能够屈就自己服务弟兄的人，那天主一定会使他最后呢活在天主的国度当中，这边所谓的被高举啊，被高举到哪里？当然举到天主的国内嘛啊，就当还在这个过去这个上下的空间对立，这样的比较明显的时空的表达里面说的上跟下区别，那被高举到天主的国内。好，那我们希望这个第一到十二节就这样做一个简单的结束，能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对于法利赛人的指责基本上是让他们不要再只注重外在 的表达而已。那这个写在马窦的信仰团体内来看呢，就是要告诉他们信仰团体里面避免这一些困境啊，要能让他们能够从这一个具体的生活当中把这一些困境消极因素排除掉，那他们就会真正的怎么样有吸引力。我们会换句话说，这样子基督徒团体在那一个强大的犹太团体的氛围之内就有竞争力，就有吸引力，就会吸引别人来，知道这才是真正天主所喜欢的，这才是所要的团体啊，这才真正符合天主旨意的。好，我们看十三节到三十三节，这边有七段话，七句话都是以祸灾开始，所以呢，我们这个标题给了七祸灾啊，一个是非常恰当的。那从文学的形式来看，它属于这个先知文学或天启文学里面用来这个表达控诉跟恐吓，对那些坏蛋讲的话，先知责备那些不遵守天主法的人，国王啊、领袖啊的话里面这样子。那么马窦呢，采取一样的语言格式啊，好像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了，他们马窦为这些犹太社会领导者、法利赛人跟经师，在他们面前举起一面镜子，让他们照照看，照照镜子啊，这个说像照妖镜一样啊，所以他们一照镜子一看，知道哎呦，他们是假善人啊，虚伪的啊，就是骗人的，大概这个意思。这七句话就是揭露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境。那这边讲的这个假善人跟虚伪，当然是指什么？他们的行动啊，跟他们的言论是背道而驰的啊，就他们所做的这些外在的行动呢，也不符合真正的犹太风俗跟传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假善人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骂人的话。好，路加福音呢，十一章的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刚才跟各位看过这个对观福音的编排方式，它是有六祸灾，六个祸。路加福音就是非常简单的排了三个对法学士，三个对法利赛人啊，是很简单的，比较朴素的把这个资料收集以后，没什么的特别的发展啊，就直接的列出来。那马窦呢，把它发展成七祸灾，指责经师跟法利赛人。那么其实最大的对象应该是经师啊，就是法利赛人已经是犹太社团当中的一群人啊，自己独立出来特别遵守法律的这一群，还有他们的领导者啊，就经师们，就针对那些最高的领导者，大概可以这么说。好，我们看一看这些话里面怎么讲的啊。我们非把这个七个祸灾一个一个看，我们先看第一个，是在第十三节啊。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控诉了，好像这个是个判决性，你们进不了天国，你们不进天国这样子。那文字里面呢，包含怎么样，这个进天国还不让别人进天国，暗中含了钥匙的概念，把门锁起来了。记得这个耶稣给伯多禄的话吗？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个话在也要马窦福音的脉络里面，当然这个里面暗含这句话。那这边是意味着是什么？这些人本来是有权威的啊。那么这边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所可恶的是，他们自己不进入天国，还用他们的权威关闭了进入天国的通道，让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责骂。那么马窦这边所想的应该是这个犹太信仰团体啊，他们针对基督徒服传的人所有的这个敌意啊。那么领导犹太社会的法利赛人呢，就是不让人接近基督信仰团体啊。马窦活在这个基督徒团体当中，他们当然是自认为在基督徒信仰里面才是真正走进天国的路。那群法利赛人跟经师，他们本来守主法律，本来应该接受耶稣的，他没有接受，所以他们自己不进天国啊。然后呢，不让别人加入这个基督徒团体嘛，也不让别人进入天国，大概这个意思啊。大概是我们大概在马窦的情境里去想，有人阻挡人接近马窦这个团体，或者说基督徒所做的服传宣讲，不让别人接受，不让他们听，甚至于不让他们接近。 好，因此呢这些人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当然也就怎么样隔绝了进入天国的通路。这是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啊，放在这个方括号里面，我们知道的这个方括号的表达是在经文上没有争议啊，在比较古老的手抄本里面都没有这些话，因此我们说但是后人加进去的。如果你要加上这第十四节，你就要变成八祸灾了。我们还念一下好了。祸灾，你们经师跟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为此你们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这句话其实不用解释了，就指控他们就是欺负寡妇，孩子们外在呢还是什么这个道貌岸然，认真的这个祈祷等等东西。那这句话因为就是不在这个古老的这个手抄本之内，我们这样子带过去就好了。我们看第十五节。祸灾，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和陆地，为使一个人成为皈依者，几时他成了，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这个皈依者就是指这个皈依犹太人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整个人完完全全的接受了犹太信仰啊，就是透过一切的这个法律的仪式啊，包含男人割舍礼啊，各种取节礼啊，通通都经过，但是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邦人皈依到犹太教里面。那么在耶稣前的第一个世纪啊，他们的确在犹太社会里面一个热潮，那么去各地去宣讲这个犹太信仰，吸引大家来接近这样子。那么这皈依者呢，另外一个名词是敬畏天主者，我们曾经跟各位解释过，圣经里面好多哈，这个敬畏天主者，特别是那个中途大师里面所谈的这一群人，所谓的敬畏天主者，在圣经里面的话，在特别是新约里面，就是他们这些人接近犹太宗教，他们大概就是对于这个一神论的信仰感到喜欢啊，觉得是吸引人的。不过他们没有真正透过全部的仪式进到这个犹太教里面，也没有成为皈依者，但是一个中间的阶段啊，从外邦人到敬畏天主的人，最后呢成为皈依者啊。那现在这一群这个敬畏天主者呢，他们在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因为基督信仰不要求犹太的一些法律，这群人基本上已经被准备好了，咱们很容易就接受了基督信仰。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最初期的那些接受耶稣信仰的那些外邦人，大部分是所谓的敬畏天主者，他本来已经对一神信仰啊，在犹太社会的宣讲当中有相当的程度的接受这样子。好，那么现在耶稣的控告呢，或者说那个马窦的经文所说的，他说法利赛人让这些皈依者呢也被关在天国之外，一样，他们成了这个犹太人以后呢，法利赛人经师也不让他们去接近啊基督信仰团体。那么这些人怎么办？他们变成了地狱之子。当然，地狱之子是什么？跟天国之子对立的啊。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继续教导，他们变得什么？甚至于比法利赛人更坏，或者一个比你们还加倍的坏。就是说，因为他们因为没有机会接受基督信仰啊，那变得越来越糟糕啊，这是一个悲惨的情况。好，我们看16-22节，非常长的一段话。祸灾你们瞎眼的向导，你们说谁若指着圣所起誓不算什么，但是谁若指着圣所的金子起誓就该还愿。又昏又瞎的人呐、啊，究竟什么更贵重？是金子，或是那使金子成圣的圣所？还有，谁若指着全凡祭坛起誓不算什么，但是谁若指着那上面的供物起誓，就该还愿。瞎眼的人呐、啊，究竟什么更贵重？是供物，或者是使那供物成圣的全凡祭坛？所以那指着全凡祭坛起誓的是指着他和那上面的一切起誓，那指着圣所起誓的是指着他和那住在他内的而起誓的，那指着天起誓的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起誓。好，那么这边骂这个 法利赛人是一个瞎眼的向导，那是瞎子领瞎子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那在前面马窦福音十五章已经用过这样的话来讲这个法利赛人的，那么保禄呢也用过类似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啊，那这应该是犹太社会里面常用的一句话啊，讲这个瞎子领导瞎子。那这个内容方面就很简单啊，那么什么东西是更真实啊？基本上谁若发誓呢，就基本上都是对着天主的。我们这边当然很惊讶，因为我们知道，对不对？那个梅瑟在山上得到十句话，包含什么呢？不可发誓。很惊讶的，我这边你们从这段话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这边并没有指着说，并没有说不准发誓啊。所以在犹太的具体的生活情境里面，犹太的风俗传统当中，事实上是有发誓的啊。他们只是呢怎么样说，不准妄用，我们大概我们说不可以发虚誓啊，不可以发，就是发假，不可以欺骗人的意思，大概都是这个味道了啊。对，那么可是在梅瑟的法律里面根本就不准发誓啊，这个好像就并没有这么严格的在犹太的生活里面实现，耶稣也没有禁止，这是蛮特殊的，就蛮奇怪的哈。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发誓的部分，就是任何的言语，耶稣的教导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就是这么讲。不，最后我们知道，如果人发誓的话，那么最后都是面对天主，面对天主啊，重要东西。好，我们看下面23-24节。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和石螺，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仁爱与信义。这些固然该做，那些也不可以放过。瞎眼的向导，你们滤出文纳却吞下了骆驼。一句话真的是很生动啊，你看那些话。那么当然再一次骂瞎眼的向导。好，这两节经文呢就是举出一个例子啊，用这个贡献十一之物啊，奉献十一之物这个例子来显示呢，法利赛人他们对于法律的热忱是过度的扭曲到错误啊。本来十一之物的贡献，看户籍记啊，它只是什么要求谷物、酒跟油啊这类的十一之物。法利赛人在他们的诠释法律的过程当中增加很多条，包含什么任何的花园的出场，我们说香草了啊，通在了这些薄荷茴香，这些小草嘛，香草类也要奉献，把那个稍微就是扩大了啊。当然本来应该是好的啊，就是说一切都献给天主十分之一，本来当然是没有任何可以批评的。耶稣当然也不是批评这个，耶稣批评是什么？说你们呢做这一切，但是却放过了法律上更重要的啊，就是本末倒置的意思。什么事情是更重要的呢？说公义、仁爱跟信啊，义德啊，爱以及信，那这三个怎么样？当然都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在米该亚先知书6章8节也是一样，三个同时出现啊，应该也是一个在犹太社会里面常见的表达啊。米该亚6章8节，各位可以回去看就好了哈。那这边所谈的这个信哈，并不是这个信，它我们发现信义了，就是为了区别，本来就是个英文，那个实际上就是信 ，pistis 这个字就是信。那发现信义只是为了区别，不是这个信仰啊，这个信应该就是这个所谓的忠实了。应该忠实的意思，这样子讲。那他这个东西不行。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那些奉献十分之一，当然该做啊。好，那么这个公义、仁爱、信义，那么更该做，这个意思。好，那么耶稣说，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把这个正确的事情更看重，因此你们是瞎眼的，这样的，因为自己瞎了嘛，啊，自己都分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更重要的，那还要去领导人，这里面当然是什么瞎眼的向导。好，这是23-24节。好，我们看第四个祸，25节。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洗涤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是劫夺和贪欲。 瞎眼的法利赛人，你们应该先清洁杯的里面，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好，那这是一个例子，去凸显这个内在跟外在之间的对立，用杯的内部跟外部啊。那么具体的情况是啊，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非常谨慎的维护这个杯盘外面的洁净啊，因为这个杯跟盘呢、啊，透过这个餐桌的礼仪，那么祝福了以后呢，它是洁净的啊。有趣的是、啊，他们说他们洁净，那么洗的时候呢，洗外面。因为人不洁，不要碰里面，啊，碰里面把这个里面杯子就都不洁了，那本来的祝福的效果就不见了啊。等于说污秽了这个杯，这是本来这个背景啊。那耶稣呢，当然是把这一个话就是非常深的隐喻到人性里面说，说把这个容器变成人了嘛，啊，变成人的杯盘里面什么，就人的内在什么，只是劫夺跟贪欲，啊。把杯子里面的东西讲成人内心的东西，啊，人内心怎么充满了邪恶跟贪欲？那么这一些人啊，这些坏蛋呢、啊，说你们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怎么样？应该先克服内在的虚假，或者说毫无节制的贪欲，这克服以后，自然的外在就会怎么样，成为洁净的。啊，我们中国人说的成于中心于外了、啊，这个意思啊，内在内心洁净了，那么外面的行动自然就是合乎一切礼仪法规的，合乎梅瑟的要求的。25-26，内在跟外在的对立。27-28还是一样，一个内在跟外在的对立。我们看一下27节，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外面看来倒华丽，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同样，你们外面叫人看来倒像义人，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我们真的要惊讶这个比喻那么生动、啊、你知道，因为犹太人有一个那个风俗，在每年的年初、啊、他们把这个祖先的坟墓就是油漆一遍啊，一样就是用石灰泥了哈，因为他们当时抹一遍油漆了，就抹这个石灰，灰泥就敷上去一遍。因为抹上石灰以后，这一年的风吹啊、日晒啊、雨水冲刷、啊，可能会慢慢的会脱落嘛，重新就敷一下。但这个跟这个坟墓接触，就像是跟里面的遗骸接触，那人会变成不洁的。回去有一个非常繁复的这个取节礼仪啊，继续都要做东西。那么这边还是一样，耶稣把这个图像或者马窦把这图像用到这个法利赛人讲，就是他说这些人呢就喜欢外在粉饰的光鲜亮丽。我们前面的一样，前面说的把金甲穗头加得很大，穿得很漂亮，呵呵，外在啊非常吸引人，光鲜亮丽 ，Prada， 里面是恶魔，呵呵，你说一样的，对吧？就内心却充斥着各种不洁嘛。所以马窦这边就说。28节，他的解释：外面看来倒像是个义人，内心呢却是充满了虚伪和不法。啊，当然，这我们可以想象，都是这个马窦在当时的信仰团体当中啊，对那一些迫害他们的人、迫害他们的法利赛人的攻击了，这样子是非常严厉的指控，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说这个不要随便的就普遍性的攻击一切人嘛，对不？以前的人是没不管的东西的，今天大概我们也是不管啊，随便讲，他们是这样子，其实有人这个样子而已啊，并不是他们都这样子。像最近最经典这个台中的这个社会事件一样，对不对？警察就把他们骂翻了，我们都知道不对，这个骂不公平，真的不公平。我们都知道警察有人跟黑道挂钩，都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我们不会相信说都是这个样子嘛，不可能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就在那里骂翻了，那这真是就是过去现在是一样的，这语气我们都明白哈。当然，在马窦的时候，他们更没像今天这么样的客观的分辨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就直接骂了，说法利赛人外表像义人，里面却是虚伪跟不法，非常严厉的指控。好，最后一个第七个祸，29-33。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人，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装饰义人的墓，且说假使我们生在我们祖先的时日，我们绝不是他们流先知血的伙伴。 这样你们自己作证，你们是那些残害先知者的子孙呢，你们就来补足你们祖先作恶的尺度吧。蛇啊，毒蛇的种类，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处罚？这个控诉也是非常的严厉哈。那么从外在而言，法利赛人他们修建先知的坟墓，装饰义人的坟墓，那么借着这个方式，他们本来是企图是怎么样呢，要跟祖先杀害先知的行动撇清关系啊，他们为这些先知们呢设立纪念碑了啊，对。可是呢，这个行为呢正好显示他们跟他们祖先有关系啊，就在一个文化传统里面留下来东西嘛。那马窦呢用这个话来说，你们跟祖先是有关联，你们其实你们继续了祖先的行动，你们是有份于祖先的血债的。哦，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而简单的连结，直接的就骂啊，有一点的连结就开始引出机会来这个指控他们。犹太人他们是的确是非常重视这些圣人的坟墓的哈，在我们的基督徒团体也是有啊，对不对？到圣人的墓上去祈祷朝圣嘛，譬如说你看今天去罗马的人都会去到若望保罗二世的墓上祈祷的，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么在犹太社会里面也是如此，他们早就留给我们这个传统了。特别他们如果说今天还保存一些先知的墓，他们说啊，这个墓撒母耳的，这个墓是哈盖先知的，他们还是有每年定期的啊，看见犹太人非常隆重的去照顾这些墓，重新给他做得更修得更漂亮啊，什么等等东西。好，那么这边32到33节，这个让这个祸灾的言论就更。这情况就是更升高或者更激烈。那么关于这个审判的恐吓表达得更清楚，马窦呢怎么用非常讽刺的语言说，你们来补足你们祖先作恶的尺度啊，这祖先做的不够，你们继续在那边加加加加，而且你们现在的行为其实是让祖先的这个恶行呢继续发展下去，而且呢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他骂他们是蛇，是毒蛇的种类，这些话我们也听过啊。我们知道若翰洗者在施洗的时候也这么骂法利赛人的。若翰洗者在马窦福音叙述里面，他开始出来给人受施洗时，法利赛人也来了，他在宣讲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非常凶啊。那么你看这个东西是第七个祸，当然是接着这个第六个祸啊延续下来的。我们可以看见啊，马窦编排这些材料是很有次序的，所以这七祸灾的言论是他经过仔细的考虑，把他所收集的材料那么按照他所列的顺序一的排列下来，而在连贯性上面是蛮有两个内在跟外在的对立，连续两个啊，这些编排是非常的精心设计的。但整个的图案呢呈现是怎么样，非常的消极，那非常的阴暗，就是非常强的对法利赛人的指控。一开始我们说了，这些指控呢，就是基本上不太符合耶稣生活时代的情境啊。当然，我们就是在耶稣以后呢，也不太符合那些法利赛人真实的生活情境的。法利赛人的真正的宗教态度表达，其实是非常的积极的哈，对天主忠实的，只是在基督信仰的氛围内，他们因为不接受基督信仰，他们也开始认为应该去迫害基督信仰。我们再一次想想保禄就好啊，想想保禄。那么在这个时刻呢，基督徒团体必须要面对这么强大的压力，要找到自处之道啊，怎么样面对这个压力，从怎么样兼顾信仰团体。在这个情境里面呢，他们要保护，那么防卫的最好的方式是攻击，我们都懂了，对不对？开始用一些言论去指责，当然也相信，的确有很多法利赛人也是言行不一的，但这个不奇怪，这很容易可以想象的。那就这个背景里面，当然形成这一些。当年耶稣也曾经指责过一些言行不一的法利赛人，那这些话呢，慢慢的被。基督徒团体慢慢流传下来，马窦收集以后，那编辑那成了这样的一个编排内容。我们知道，其实啊，这个基督徒团体啊，到今天啊，我们很强调，对不对？我们听到什么？很强调这个基督信仰跟犹太社会的对话啊。今天的教宗 上任教宗非常努力的做，到现在呢还透过这个政治力量，梵蒂冈跟以色列国啊不断做这个对话，当然包含政治性，也包含宗教信仰，一定的。因为犹太的政治一定有宗教在里面的，不可能是纯宗教、纯政治的。那其实这样对话呢，怎么样？一直在古代就有的哈，在第二世纪就有了。第二世纪著名的一个圣人尤斯定啊，他是生在那不勒斯的哈。第二世纪中150年左右殉道的这个人，那么他是一个哲学家殉道，他当时跟一个犹太人对话，一个犹太的一个经师对话，那他曾经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和我们不恨你们，我们不恨你们，相反的我们为你们祈祷，为的是呢，就算你们不悔改，我们还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们仍然可以得到慈悲天主的垂怜。那种很惊讶，你看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跟这个我们现在读的七佛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我明白，就是马窦那个团体当然比这个尤斯定又早了大概60-70年，他们当时面临更大的压力啊，很团体又非常的小啊，不够大，他们很难有这么样的理性对话，所以必就有非常强烈的攻击，为了保护自己。那慢慢的在教会的继续发展，教会团体慢慢成长成熟，他们也要继续去思考自己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二世纪看见了尤斯定的著作，我觉得是很感人，非常感动的啊。那个时候就有这么美的对话告诉他们了，基督徒的精神基本真的表达无疑。我再练一遍，他说我们不恨你们，我们基督徒不恨你们这些传统的犹太教徒。尤斯定是犹太人啊，甚至那不勒斯的犹太人，我们不恨你们，他说相反我们为你们祈祷，好使你们呢，就算你们不悔改啊，不接受基督信仰的意思，就算你们不悔改仍然能够得到极慈悲的天主的垂怜。不得了的一个祈祷，不得了的。我们真的要跟他们这些圣人们学习，慢慢的练习，看这些这个圣人的言语啊，是真的很感动啊。好，那么我们进到最后一部分，34到39节，我先练一段啊。其实我是这样分类，跟我们的四高分类有点不一样啊，你们这边稍微做个记号就好了。34节，为此看我打发先知贤哲和军师到你们这里来，其中有的你们要杀死，有的你们要钉死，有的你们要在会场中鞭打，有的你们要由一个城市追逼到另一个城市，好叫留在地上的一切义人的血，自义人亚伯尔的血直到你们曾在圣所与全凡祭坛间所杀的贝勒基亚的儿子泽加里亚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要归到这一代人身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残杀先知，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犹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到翅膀底下，但你却不愿意。你看吧，你的房屋必给你留下一片荒凉，因为我告诉你们，至今以后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好，这段话呢，我们37节很明显是另外一段落，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两段啊，33到36，然后37到最后到39。那么34节开始，那么一样有这个先知啊关键句，所以很好的可以接在这个29到33节下面啊，一接下去这样子。然后呢，最后是一样，最后34节一样有先知的概念，把这话连在一起了。本来应该是耶稣在不同的时间讲的两段啊不同的话，然后呢，在马窦的编辑里面，透过这些关键字可以连接，就是我们说怎么样马窦去处理他的手上所有的这个资料。好，我们稍微解释几句相关的因素就好了。好，那耶稣这边说，那么他说他要打发先知、贤哲和经师们。你看，我打他们，我对不上是耶稣的话，我打发先知、贤哲和经师们来到犹太人当中。那这句话里面的先知、贤哲和经师，当然应该是我们应该懂成那种基督徒的信仰使者了，福传者、传福音的人呢，啊，这么懂。 因为我们知道这边你看啊，因为真正打发先知的是天主嘛，旧约的故事里面，这边已经这个在犹太的传统从旧约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在新约的写法里面把耶稣看成天主了，他也打发。那么这些传福音的使者，好，那这些人呢，这些福传使者，这些先知贤者经师，这些人的命运呢，就是跟旧约的先知命运一样，他们要遭受迫害，甚至于被杀害。那么这一点我们知道历史非常多，我们读那个中途大石头就好，施德旺被砸死的，若望的哥哥啊雅各伯被砍头的啊。那么犹太的历史学家这个 Eusephus 他也说了，那个主的兄弟雅各伯后来也殉道了啊，也是被杀害的。好，那么所以这些殉道者的血，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啊，这是法利赛人杀害的，不能这么简单的讲。不过毫无疑问，一定在法利赛人的教导或者是手使之下，因为他们教导什么？这一群基督徒是亵渎天主的啊，这一群人是远离我们信仰的，这一群人是应该怎么样遭到天谴的，被处罚的。这是法利赛人的团体对于这个基督徒团体的指责。那么当然因这个原因，我们说这边的话就慢慢的实现。那马窦呢，他自己大概在他的生活的情境当中也经验过了，他们会被这些基督徒啊，犹太基督徒被抓到犹太的会堂里被鞭打。我们知道保禄说过嘛，被打过，对不对？39下少一下，这个经文被鞭打就是犹太人讲，这个大概是已经是教会里面有的经验，他们也被人逼迫从一城被逼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是看保禄可以是个例子了，那这些例子大概就是初期教会共同有的经验。保禄的例子应该不是特例，应该是可以用的。马窦这边也写，所以马窦这边写的大概在马窦团体里面发生过保禄所经验过的那些困难情况，所以形成这一段话。但这是34节所说的，那么这些先知呢，怎么样被打、被杀、被鞭打，甚至于被一座城一直被追逼，逃到另外一座城市里面。35节是说的，说让留在地上的一人的血，从亚伯尔一直到什么这个泽加利亚，都归在你们身上，怎么样？就你们要负担全责的意思了。那亚伯尔是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第一个被杀害的义人，对不对？亚伯尔是什么？是亚当跟厄娃的孩子嘛，啊，跟他的兄弟迦因一起去举行祭献时，他的祭献被悦纳了，就迦因把他杀了，因为迦因自己没有被天主悦纳，很生气，把他给杀了。那这个泽加利亚呢，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个被杀害的先知啊，圣经所报道的故事里面啊，最后一个。这边有点麻烦啊，这边的经文有点麻烦，我把这边写几个字，各位稍微看一下。好，这边经文有点麻烦了。我们这边圣经上面写的，我们的思考本说是贝勒基亚啊，他的儿子泽加利亚被杀害。那么其实呢，泽加利亚的爸爸呢叫做约亚达。那么贝勒基亚的儿子呢是扎加利亚。我把这个扎加利亚跟这个泽加利亚的这个他们的名字哈，就用这个拉丁字母拼出来啊，大概这样子啊，所以非常像，非常像。你看这个扎加利亚是扎哈利亚啊，扎加利亚是扎哈利亚啊，非常像啊，只是我们说字母是 Z 跟 S 的分别啊，它结尾有没有 S 啊，也是个分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他的故事呢是记载在这个编年记下24章，你看编年记下啊，这边有点，我们在这里看来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啊。编年记下24章，好，在609页。24章，好，20节，好，609页， 翻到了吗？天主的神充满在大司祭约亚达的儿子泽加里亚身上，他便站在民众面前对他们说，天主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违反上主的诫命招致不利呢？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他也要抛弃你们。很清楚啊，约亚达的儿子是加利亚， OK 吗？好，请各位看那个扎加利亚先知书第一章第一节，扎加利亚先知书在1483页，好，达尼厄2年8月，上主的话传给伊多的孙子贝勒基亚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说，等等的。好，这两个父子关系弄清楚了啊。好，这个很有趣啊，因为我们的诗稿本这么写啊，我们它其实在翻译上有点问题了啊。真正的本来的希腊文的这个圣经里面呢，那么它所写的呢，这个是泽加里亚啊，他是大司祭约亚达的儿子啊，他这个他那边直接改，我们这个圣经本来是写这个原文应该这么说，他说贝勒基亚的儿子扎加利亚。好，我们圣经原文本来这样子的。那大概我们诗歌本的翻译者呢，知道这故事真正被杀的最后一位先知是泽加利亚，他就把它改过来了。啊，因为这字母差不多嘛，就是改过来了。但是改的时候忘了改了儿子，忘了改爸爸。大概是这个因素了。当我们说这个是瑕不掩瑜啊，我就跟各位，要不然你读的话，你仔细读，你查这个后面这一个圣经的这个注解啊，这个你看旁边那个1545页旁边那个注解啊，第四啊，还请你们看编年记下24章20跟22节嘛，对不对？你马上就要问，奇怪啊，这个爸爸明明是约亚达，怎么这边写贝勒基啊？你马上就要问，很奇怪的啊。当然你如果说你各位圣经熟悉，翻翻看这个撒加利亚的话，先知书第一章第一节有讲他爸爸是谁，他爸爸刚好是贝勒基亚。文字有点混乱啊，稍微跟各位这边做个解释，如果你要注意的细节大概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啊。如果你觉得头昏就算了，也不重要，也不是，我只觉得很好玩。我今天这个也这边也花点功夫稍微看了一下，慢慢把它弄懂了，很有趣的啊。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个翻译啊很不容易的，他们翻译到后来他们知道的故事，这个故事扎哈利亚这不难懂，因为扎哈利亚并不是最后一位先知，这个大概一般的圣经常是有，那很奇怪啊。他找到以后发现啊，这个应该是泽加利亚，那么就把这个扎哈利亚是不是改过来了，改以后呢忘了改爸爸的名字，就是这样子玩。好，这是内容。好，那最后呢是36节说耶稣的话怎么样，这一代这一切都要归到这一代的人身上，就这一切罪恶了，那这一代呢从耶稣的口中，当然什么跟耶稣同时在生活的人，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也可以是指马窦了，是跟马窦他在写作时他告诉他读者们，那么那一些跟他们同时生活的迫害他们的人呢，他们都要受到天主的惩罚的。那么这边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知道这个原文是阿门，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阿门，就是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应验的。这句话怎么样呢，就是那么这个处罚，经过这个处罚，这些话都要归在你们身上。哪些处罚呢？那么前面的七祸灾的控诉都得到了应验，这边一个像是一个阿门作为整个的结束一样啊。这是这一段话，34节到36节。那最后呢是耶稣对于这个耶路撒冷的哀哭啊，当然这个路加也有写，那么毫无疑问这是来自于耶稣的语录啊。那么这些话就是很清楚，那么应该是预设了耶稣曾经多次在耶路撒冷生活过、拜访过、停留过啊，或者是因为朝圣或各种不同的理由，否则他很难去就是讲什么话啊，应该是对于耶路撒冷有非常多的经验。我们当然如果说我们对照路望福音就不奇怪，耶稣的确是好多次 来往于耶路撒冷跟拉撒勒之间。我们根据马窦、马尔谷、路加的编排，我们看不见这个现象，我们这边只能说预设了啊，已经就是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好，那么耶稣作为一个天主的派遣者啊，宗教情感啊，宗教灵感特别强的人，他一定对圣神讲过话，这大概也没什么可以怀疑的啊，必然的啊，讲过一些话。那这些话呢，在时间里面慢慢的流传下来啊，当然就被保存，然后以后被门徒们不断的传讲。那么相当程度里就什么显应了、反映了什么当时的福传者他们的心情。他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也跟耶稣一样啊，不得喜欢，得不到人喜欢啊。他们在耶路撒冷要传扬这个基督信仰也常常遭受迫害，因此他们自己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可是呢，他们内心呢仍然对这个圣城充满了爱啊，永不磨灭的爱，这必然是，毕竟是圣城啊，毕竟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啊，天主具体临在的圣殿所在之处，对他们是不可磨灭的。好像好，一个图像很美的母鸡把幼雏聚集在小鸡翅膀底下啊。伊撒伊亚三十一章也有这样的话，伊撒伊亚三十一章，我们稍微看一下伊撒伊亚三十一章。我只是为了希望跟各位那个多几次的证明，那么新约的作者们他们写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的用旧约的概念，他们就是对旧约非常的熟悉啊。好，伊撒伊亚三十一章，那么第五节啊，说在1180页，有如飞鸟展翼护雏，万军的上主也要这样捍卫耶路撒冷，加以保护、拯救、连续保存。你看一样的嘛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少次想像母鸡一样把你像小鸡般的聚在我的翅膀里保护你，这大概是一样的图像嘛，在这个伊撒伊亚里面用过的一些话，当然是表达什么呢？是耶稣啊，对于这个圣城的热爱。但是呢，犹太的领导阶层呢，却拒绝了耶稣对于耶路撒冷的关心，也因此呢，说因为拒绝了耶稣，这等于拒绝了天主嘛，这很自然的，天主也将转念啊，将耶路撒冷弃之不顾，这个意思。这个大概是，这个也是解释了70年代耶路撒冷圣城的毁灭啊，在基督徒眼中的诠释。好，那这边说38节说，你看吧，你们的房屋要给人留下，成为一片荒凉。这个房屋应该不是简单的那些居民所住的房子，应该是一个一般的通称呐、你可以讲非常具体，讲圣殿，可以扩大整个耶路撒冷城，或者我们在犹太的信仰里面看，这一切怎么都是天主的产业嘛。大概这个话里面就是已经马窦已经是回忆到了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情况啊，写出来的话，然后最后说，我告诉你们，至今以后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自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这边出现一个时间的期限啊，从现在开始你们看不见我了，到哪里面？到你们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那当然，这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从这个是23章的结尾嘛，对不对？从24章开始，你们慢慢的，我们的耶稣已经走向了，慢慢的走向那个生命的末刻啊。最后的谈话以后呢，耶稣就要开始就是苦难的啊。从现在开始呢，耶稣不再跟这些他的敌人讲话了啊。然后什么时候会再出现呢？耶稣在世界末日来审判的时候，来审判时呢，当然是万军的天主出现了。这个呢，审判者一定是因着上主的名而来的嘛。耶稣怎么样？耶稣这边已经讲过了，他要来做最后的审判啊，他是审判者。好，所以呢，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预言。那从现在到末日，那好像怎么样？就是这个听众同时到经历这两个阶段，你可以明白那个时候的末日啊，世界末日气氛是很浓的，马上就要发生的啊，这升天的耶稣马上就要再来的，那个气氛在马窦写福音还很浓 蛮清楚的。好，那么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战士，我们记得我们刚读过的嘛，耶稣从贝特法格骑着驴子进城的时候，我们说融进耶路撒冷城时，老百姓已经这样子欢迎他了，是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战士，赫沙纳。那现在怎么样呢？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普通的，所有来朝圣的人都是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因为来朝拜天主嘛，相信整个的天主在历史里面给的一些规矩跟要求他们来的。但是呢，在耶稣进城时把这句话用来称他唯一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已经那时候欢呼里面说他是墨西亚，是大卫之子。那现在在耶稣这个话里面呢，已经表达了末日性的再来。这句话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整个图像就是已经显示的，在基督徒的信仰是期待末日的发生。我们这边呢，大家已经可以发现有一个证据，就是可能是这边可能是暗示了这个，当这些人啊，耶稣现在骂的人，如果就亲眼看见耶稣再来了，他们要不悔改呢？一定要的嘛，一定要皈依的嘛，否则不会说他是因上主之名而来，对不对？就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猜想了，可以猜想，就是在马窦那个情境，他们还是有一个初期教会一个非常高的期望。他们虽然被迫害，虽然这些群人反对基督信仰，但他们还相信这一些我们所谓的旧约的天主子民，他们最后一定要悔改的。那这个思想呢，在罗马人书，在保禄的思想里面根深蒂固。我们看罗马人书做一个简单的参考，也是今天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束。这个是当然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过去在历史里面，然后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很多的这个迫害啊，就是标准的妄用圣经了哈。罗马人是第十一章啊，1756页。1756页啊，25节啊，下面啊，弟兄们啊，免得你们自作聪明。看到了吗？哈，免得你们自作聪明，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项奥秘的事。啊，这是个奥秘啊，只有我知道，保禄知道，就是只有一部分是执迷不悟的。啊，说直到外邦人全数进入天国为止。啊，外邦人全部进入天国之前，有一小部分人是执迷不悟的。啊，但是呢，当外邦人都全部进入天国以后，那时啊，那时26节，以色列也必获救。啊，正如经上所在的，拯救者必要来自西庸，从雅各伯中消除不尽之罪。这是我与他们所订立的盟约，那时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这是保禄的信仰啊，我至少没有说保禄的期望。他渴望，他希望一切人都得救。这个是我们很惊讶的。你看这些经文里面，你看保罗的话，我们正要相信耶稣讲的这个爱仇啊，在保罗身上真的实现了，他真的做到了啊。这很难让我们觉得，你说啊，我们这很难。你就看看历史里面有人依靠天主的能力做得到，我们只靠人当然很难嘛，的确很难。可是呢，天主有办法，那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对天主开放，够不够对天主开放。如果我们对天主开放的不够的话，那么相当程度我们今天所读这些七祸灾，我们今天所读这些耶稣对于法利赛的指责，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指责。这是我们读经的，读经最后我们说我们拿圣经看这些话对我们讲的，当然是我们觉得毛骨悚然，我们没那么坏吧哈，我想可能差不多吧。我不要说我们更坏。就是我们就是读这样的话，就知道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啊，真的是需要接受这个耶稣在福音里面对我们的召教。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福音作者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初期教会的信仰团体经验当中学习该如何面对信仰上的挑战，帮助我们从当初反对基督徒的人身上看见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请帮助我们不断地在你内悔改更新，接受你的召教与派遣，帮助我们把你的福音分享给一切的人，即使必须面对各样的苦难在所不惜。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其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